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2月19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贸易代表团本星期在华盛顿与美国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白宫星期一公布的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欢迎中国代表团从2月19号开始在华盛顿进行有关美中两国贸易关系的谈判。白宫在声明中说，这次谈判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去年12月1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所达成协议的组成部分。两国在90天内进行谈判，着眼点是中国做出对美中贸易有影响的结构性改变。白宫星期一的声明说，双方会谈牵头人的会谈从2月21号开始，美方代表团由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率领。白宫声明还说，在此之前，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2月19号率领美国代表团与中国代表进行副部长级会谈。中国商务部于当地时间星期二早晨在官方网站做了一句话的新闻发布，声明说，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访问华盛顿，于2月21号到22号同美国贸易代表举行经贸高级别磋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表示，英国对 5G 网络安全性的评估仍在进行中。此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安全部门负责人得出结论，可以管控使用华为产品可能带来的风险。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天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国家安全网络中心认为，在 5G 网络中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设备所带来的风险可以被管控，这可能使英国成为首个挑战华盛顿针对华为行动的大国。不过，特蕾莎梅发言人星期一表示，我们对有关 5G 安全和韧性的正确政策方法的审查仍在继续。路透社去年12月报道称，在华为的22份 5G 商业合同中，超过一半在欧洲。华为是英国电信和沃达丰等英国运营商的主要供应商。过去5年，华为在英国的投资和采购上花费了13亿英镑。中国称，美国说中国有可能利用其设备对外国客户进行间谍活动，是试图打压中国电信业的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说，美国编织借口以政治手段打压中国企业发展。他说，这是虚伪、不道德、不公平的霸凌行径。美国曾经表示，他怀疑北京利用华为公司制造的设备针对外国政府进行间谍活动。华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迄今为止，美国没有提供任何支持其说法的确凿证据。华为说，他会拒绝中国政府的这类要求。美国副总统彭斯上星期在慕尼黑的一次讲话中警告欧洲国家，在寻找开发 5G 通讯网络时要认真看待可能的中国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讲话中敦促委内瑞拉摒弃社会主义，并说美国谋求和平权力过渡，但是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列。他的这次讲话至少部分目标是针对委内瑞拉军队。美国16个州针对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向特朗普行政当局提出起诉。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是为了绕过国会，获得建造边境隔离墙的资金。加利福尼亚州牵头的16个州的检察长星期一晚上在北加州的联邦法院递交了起诉书。由于以色列和波兰在犹太人惨遭纳粹大屠杀的历史问题上产生纠纷，原定在以色列举行的中欧领导人峰会被取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美语训练班开班授课了。这是我美国之音节目改版之后的第一期美语教学节目，我是王一如。
And I'm Donnie. Starting today, 我们把美国之音的精品教学节目集中起来播出，成立一个美语训练班，每堂课25分钟 25 minutes.让你一次学个够。
哎 ，Donnie， 你怎么能让大家一次就学够了呢？咱们节目这么精彩，人家肯定是要听不够才对啊。
嗯，对啊，看来我的中文还不够好。
哎呀哎呀，你谦虚了。Your Chinese is better than my English。
言归正传，我们今天教什么呢？
啊，我们教的可多了。我们会带大家去租房子。
Do you have any vacancies?
Yes, something just opened up.
射箭。
Yay! I did it!
识别投资诈骗。
Seems our Mr. Smith was running a Ponzi scheme.
还要告诉你怎么用英文称赞别人真牛。
Sounds like a lot. 大家能记得住吗？
That's a good question. 这样吧，咱们先学个简单的，就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ge limit. Age is spelled A-G-E. Limit is spelled L-I-M-I-T. Age limit.
Age limit, 年龄限制。社交网站脸书网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注册账户的。
Facebook enforces an age limit of 13 years or older to register an account.
脸书网规定只有满13岁的人才能注册账户。
Despite the efforts to enforce the age limit policy, many younger children still join the site by lying about their age.
尽管脸书网努力执行年限规定，但很多不满13岁的孩子还是谎报年龄，蒙混过关。
Facebook removes about 20,000 users daily who are below the age limit.
脸书网每天取消大约20,000个年龄低于最低年限的人的账户。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ge limit.Age limit, age limit.
So, Yiru, did you remember the word from 学个词儿？
啊，那当然了，刚刚听完嘛。Age limit, 年龄限制。
That's right. Next, we're going to learn an expression that describes a situation everyone could face, regardless of age.
哦，你是说我们下面要学的这个词儿可以形容任何年纪的人都会遇到的一种情况吗？I'm getting curious.
让我们收听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2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的小表妹大学毕业了，正在实习。他是学会计的，本来以为学校里学的那些东西就足以让自己胜任实习了，没想到啊，第一天下来就累得直哭呢，还说了第二天就要去辞职。当然，他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圆满完成了2个月的实习。不过他的这个经历倒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
：baptism by fire. Baptism is spelled B-A-P-T-I-S-M, and fire, F-I-R-E, baptism by fire.
Baptism 是受洗仪式 ，fire 则是火，所以 baptism by fire 就是火的洗礼。一般呢，就指刚做某事的时候受到的严峻考验。我表妹啊，本来没觉得实习的工作会有多难，谁知道？
It proved to be much more demanding than she anticipated. That was her baptism by fire.
工作比她想象的难得多了，她一上来就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我表妹只是在会计师行当个小实习生，已经有点吃不消。其实和下面这段话中的见习医生相比，她的工作已经轻松好多了。我们来听一听。
After I graduated medical school, I worked as an intern in an emergency room. Nothing I'd learned in school prepared me. Every day I confronted a constant series of challenges that tested everything I'd ever studied. The little sleep I had to function on also contributed to this being the greatest test of my life. What a baptism by fire.
这段话是说，从医学院毕业后，我在急诊室做见习医生，在学校所学的一切都无法让我轻松胜任这个工作。每天我都会遇到一个接一个的挑战，检验我在学校所学的全部知识，而且我每天只能睡一小会儿觉。这一切使实习医生的岁月成为我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真是活的洗礼啊。
我有一个朋友在父亲过世之后被迫接下了家里开的买卖，他完全没有经验，公司里的雇员也不熟悉他做事的风格。
It was a baptism by fire, not only for her, but also the employees.
结果双方都经历了非常痛苦的磨合。最终，我的朋友还是缺乏领导能力，公司解散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fter I graduated medical school, I worked as an intern in an emergency room. Nothing I'd learned in school prepared me. Every day, I confronted a constant series of challenges that tested everything I'd ever studied. The little sleep I had to function on also contributed to this being the greatest test of my life. What a baptism by fire.
刚才说到我朋友接过家族生意后，领导不来，最终生意失败。经营一个企业尚且这么难，那如果要是管理一个国家呢？咱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U.S. presidents was Franklin D. Roosevelt. When he died abruptly, Vice President Harry Truman had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ending World War II. That meant making one of the hardest decisions in U.S. history, to drop the atomic bomb on Japan. It was a baptism by fire.
这段话意思是，美国最受人爱戴的总统之一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突然去世后，当时的副总统杜鲁门临危受命，他必须做完罗斯福未尽的工作，那就是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意味着他要做出美国历史上最艰难的决定，向日本投下原子弹。这真是个万般艰巨的考验。
在1963年，另外一位美国副总统也面临了 baptism by fire 的情况，他就是约翰逊总统。在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约翰逊要让美国走出悲痛，要指挥在越南的战争，还要实现一系列的社会改革目标，这对他来讲可以说是极大的考验。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U.S. presidents was Franklin D. Roosevelt. When he died abruptly, Vice President Harry Truman had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ending World War II. That meant making one of the hardest decisions in U.S. history, to drop the atomic bomb on Japan. It was a baptism by fir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aptism by fire， 意思是痛苦的磨合，初期的严峻考验。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Baptism by fire， 火的洗礼，严峻考验。
Have you had any life experiences that you would describe as a baptism by fire？
当然了。回想我坎坷的人生啊，拍成电视剧都不过分。
你吹牛呢吧？
哎，你中文不错啊，还会说吹牛呢。那我考考你啊，把吹这个字去掉，就说牛。美语怎么说？
牛啊，不就是？
别跟我说是 cow 啊。我们还是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吧。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ie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芳芳要问的牛。
Hey, 芳芳， I heard you went to a ballroom dance competition yesterday. How did it go?
哈，我进决赛了，怎么样？牛吧？
牛？ A cow?
不是，牛就是特别厉害， very good.
Oh, I got it. In English, we use the word awesome. A-W-E-S-O-M-E. Awesome.
Oh, awesome 就说特牛。
You can also use the word ballin. B-A-L-L-I-N. Ballin. It also means cool, very good.
那天的跳舞比赛上还真有不少高手。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跟他们说 You're awesome. 或者 You're ballin, 对吗？
That's right. You could also say you rule or you rock.
R-U-L-E, rule. R-O-C-K, rock. 这两个词儿也可以形容某人或某事儿很牛。不过它们都是动词，对不对？
Exactly. For example, 如果你看了一个特别牛的演唱会， you can say it rocks or it rules.
哦，明白了。不过那天也有一些人在比赛之前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可真跳起来也不怎么样，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好牛的。哎，对了，形容这些人也用 awesome 或者 ballin 吗？
No, you can use cocky, C-O-C-K-Y, cocky, to describe these kind of people.
哦，就是说一个人牛气哄哄的，就是 cocky.
Now, Fang Fang,If you can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I'd say your English 很牛。
第一，说人或事儿很牛，用形容词 awesome 或 ballin。第二，说人或事很牛，还可以用动词 rule 或者 rock。第三，形容某人傲慢、牛气哄哄，可以用 cocky。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Yay! Awesome! You rock!
你也很牛啊。对了，你刚才不是说带大家去租房子吗？
马上就去啊。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房单元的初级课程。
Jeff is at an apartment building. He's meeting the landlord to ask about renting an apartment.
Professor Bowman, landlord 这个词是由 land 土地和 lord 主人组成的，这应该就是房主的意思吧？
That's right, Winnie. Now listen for the word vacancy.Which means open or available.
Hello, do you have any vacancies?
Yes, something just opened up.
What kind of apartment is it?
It's a one-bedroom, one-bathroom apartment.
我知道 vacancy, V-A-C-A-N-C-Y, vacancy, 就是指等待出租的空房。
Exactly. Vacant means empty.
Oh, vacant.是 vacancy 的形容词，意思是空的。现在 Jeff 就是要找 a vacant apartment。房主说有一个一室一卫的公寓，听起来不错，可是不知道租金贵不贵。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How much is the rent?
The rent is $1,500 per month.
And how much is the deposit?
The deposit is $500.
一个一居室的公寓每个月要$1,500啊，够贵的。而且为什么 Jeff 还要交一笔 deposit, 押金呢？
Well, if Jeff breaks something in the apartment, the landlord uses the deposit money to fix it. In addition, he may have to pay utilities too. Let's listen.
Are utilities included in the rent?
Gas and water are included.
Do I have to pay for electricity myself?
Yes.Electricity is not included in the rent.
Oh, 看来 Jeff 要自己负担一部分的 utilities, U-T-I-L-I-T-I-E-S, 水电杂费。因为房主说房租里包括煤气费和水费，但是啊，电费要担负。
Winnie, if the landlord says all utilities are included, then the cost of gas, water, and electricity will all be included in the rent.Remember, you don't have to say gas utility or water utility. You can just say gas or water.
This apartment seems a little expensive. Do you have any cheap studios?
Actually, the one bedroom is the only vacant apartment right now.
Do you think any studios will open up soon?
No, not for a few months.
A studio? 我知道 Jeff 想找一个便宜点的地方，可租这种卧室、起居室合二为一的单间小公寓，把女孩子带回家，多没面子啊。
I don't know. You wouldn't date a guy living in a studio?
找个租 studio 的男朋友，那也没什么不行，但他起码得有辆特别 cool 的车。哎，好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看看 Jeff 租没租到那间公寓吧。
When can I see the one-bedroom apartment?
There's an open house this weekend.
What time does the open house start?
It starts at 11 a.m. in the morning.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open house?
Winnie, an open house is when the landlord opens the apartment and anybody can just walk in and take a look.
Open house, 这段时间里啊，什么人都可以随便来看。那要不是 open house, 就得和房主约时间咯。这个房主也真懒，让人家看一眼不就得了吗？
I agree. Maybe Jeff should rent a different apartment, because this landlord is not very good. Now Jeff is going to ask how long the lease is.
What kind of lease is it?
It's a one-year lease.
Can I have a month-to-month lease? I only want to rent the apartment for 5 months.
No, all the leases are for 1 year. We don't have month-to-month leases.
Well, then I don't think this would be a good apartment for me. Thank you anyway.
You're welcome.
哎，看来啊，是不行了。Jeff 只想租五个月，可房主非要签一年的租约，这可怎么办啊？
Well, I guess Jeff's friend Sarah will have to help him look for another apartment. Tune in next time to see what happen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怎么样？我们这个美语三级跳节目非常实用吧？我学了 vacancy、utilities、open house， 还有好多好多有用的词哦。
没错。Now let's move from an apartment building to an office.
对 ，office， 上班和同事们交流时用的英语，这也非常实用哦。咱们来收听李杰美语。
李杰美语。
Ken 早上在饮水器旁边见到同事 Dan 和 April。
Good morning, Dan. Good morning, April.
Hey,
Dan. Hi, Ken. Good morning.
So, have you heard the big news?
No. Tell us.
Well, you know Jason Smith?
You mean our company's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that Jason Smith?
Yep, that's the one. He got arrested yesterday.
No way! What for?
Ken 问同事 Dan 和 April.
Have you heard the big news?
你们听没听说公司里的大新闻？原来是公司财务总裁 Jason Smith 被抓起来了。April 觉得难以置信，说
No way!
不可能。
What for?
因为什么？
Seems our Mr. Smith was running...A Ponzi scheme.
Sorry, I'm not familiar with that term. What is a Ponzi scheme?
Basically, it's fraud.
But a very special kind of fraud.
See, what they do is offer investors a very high rate of return on their money. Then the schemer takes some of the money and pays some of the original investors a large dividend.
原来 Jason Smith 是因为涉嫌参与庞氏骗局才被抓起来的。庞氏骗局是
Ponzi scheme.
Dan 不知道什么是庞氏骗局。Ken 和 April 解释说 ，Ponzi scheme 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诈骗 ，fraud， 用高回报率 a high rate of return 来吸引投资者，把从他们那里骗来的一部分钱作为红利 dividend 分给最开始的那些投资者。
So, of course, the original investors think they've struck gold, and they tell their friends about this great opportunity.
The friends pile their money in too, and a few of them see big returns as well. Pretty soon, loads of people are investing their money with the bad guy, and when he has enough, poof, he disappears.
这样一来，最早的一批投资者会觉得自己找到了金矿。
They've struck gold.
马上介绍自己的亲戚朋友也来加入，这样越滚越大。等骗到了足够的钱以后，庞氏骗局的策划者就带着钱不知去向了。
The name comes from an Italian immigrant to America called Charles Ponzi. He was one of the biggest frauds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ended up swindling thousands of people out of millions of dollars.
So Jason Smith was running a scheme like that?
Pretty much.He cooked his books so he wouldn't get noticed. But these kinds of frauds almost always end up getting exposed because when no new money comes in, the pyramid collapses.
庞氏骗局是以一个意大利移民
Charles Ponzi
的名字命名的。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骗子之一。Swindle 是欺骗的意思。公司财务主管 Jason Smith 造了假账。
Cooked the books.
但最后还是被抓住了。
天哪 ，Ponzi scheme， 庞氏诈骗真可恨。
So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r money got swindled through a Ponzi scheme？
哈，敢诈骗我的钱，我拿箭射他。
你以为你是《射雕英雄传》吗？
哈，我现在就去学射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
今天我要学射箭 ，archery。
Archery， A R C H E R Y， is the practice of using a bow to shoot arrows. It's also an Olympic sport. Say, Yangshen, do you have your bow and arrows ready?
Yes, I do, Patrick. Here's my bow, 我的弓 ，and here are my arrows, 我的箭。你看我这样拿着弓箭，像不像是 Robin Hood 侠盗罗宾汉
？Wow, Yangchen, you look exactly like Robin Hood. Are you ready to take aim, 罗宾汉小姐
？I sure am. 可是那个 target 目标好像离得太远了，能不能让我靠近点啊 ，Patrick？
The target in Olympic archery, Yangchen, is 30 to 90 meters away.
Wow.
So, you're trying to shoot the arrow.As close to the center of the target as possible. You can shoot 3 arrows.
真的可以射三支箭。
That's right. And you have 40 seconds to shoot each arrow.
射每一支箭的时间有40秒。Okay, here's my first shot. That was good.
Not really, but it was a good try, Yangchen. Try again. Maybe this time you can hit the bullseye, okay?
我知道。The bullseye 不是牛眼睛，是靶心的意思。I'll try again, Patrick. Yay! I did it!
Not quite, Yangchen. You didn't even hit the target. You were way off.
Oh, no. Let me try again.
Bullseye. Yangchen, I think you just killed a bird.
Patrick.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Wow, I can't believe it's almost been 25 minutes. We're getting to the end of the show.
是啊，希望大家这堂课有所收获。
So, Yiru, what's the word for 年龄限制 again?
Age limit.
Bingo.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今天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咯，拜拜。
Bye.
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贸易代表团本星期在华盛顿与美国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白宫星期一公布的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欢迎中国代表团从2月19号开始在华盛顿进行有关美中贸易关系的谈判。白宫在声明中说，这次谈判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去年12月1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成协议的组成部分。两国在90天内进行谈判，着眼点是中国做出对美中贸易有影响的结构性改变。白宫星期一的声明说，双方会谈牵头人的会谈从2月21号开始，美方代表团由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率领。白宫的声明还说，在此之前，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2月19号率领美国代表团与中国代表进行副部长级的会谈。中国商务部于当地时间星期二早晨在官方网站做了一句话的新闻发布，发布说，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访问华盛顿，于2月21号到22号同美方代表团举行第七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说，英国对 5G 网络安全性的评估仍在进行中。此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得出结论，可以管控使用华为产品可能带来的风险。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天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国家安全网络中心认为，在 5G 网络中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设备所带来的风险可以被管控，这可能是英国成为首个挑战华盛顿针对华为行动的大国。不过，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星期一表示，我们对有关 5G 安全和韧性的正确政策方法的审查仍在继续，审查仍在考虑一系列的选项，还没有做出决定。美国此前警告称，在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的设备会带来网络间谍隐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将中国设备排除在 5G 网络之外。中国称，美国说中国有可能利用其设备对外国客户进行间谍活动，是试图打压中国电信业的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说，美国编制借口以政治手段打压中国企业发展。他说，这是虚伪、不道德、不公平的霸凌行径。美国曾经表示，他怀疑北京利用华为公司制造的设备针对外国政府进行间谍活动。华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不过，迄今为止，美国没有提供任何支持其说法的确凿证据。华为说，他会拒绝中国政府的这类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讲话中敦促委内瑞拉摒弃社会主义，并说，美国谋求和平权力过渡，但是所有的选项均在考虑之列。他的这次讲话至少部分目标是委内瑞拉军队。特朗普总统呼吁委内瑞拉军队无视马杜罗总统的命令，接受议会议长瓜伊多特赦计划。美国和大约其他50个国家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特朗普总统向委内瑞拉军人发出警告说，你们将找不到避风港，难以逃脱，无路可走，你们将失去一切。美国16个州针对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向特朗普行政当局提出起诉。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是为了绕过国会，获得建造边界隔离墙的资金。加利福尼亚州牵头的16个州的检察长星期一晚上在北加州的联邦法院递交了起诉书。起诉书称，国家紧急状态的宣布违反法律和宪法。白宫还没有对这16个州提出的起诉作出反应。由于以色列和波兰在犹太人惨遭纳粹大屠杀的这个历史问题上产生纠纷，原定在以色列举行的中欧领导人峰会被取消。在以色列代理外长卡茨发表波兰人与纳粹勾结的言论之后，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取消了在耶路撒冷举行这次峰会的计划。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1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今年1月份推出宣教软件学习强国智能手机，引起海内外的这个关注。据统计呢，学习强国 APP 目前在中国的苹果和几家安卓商店里都是下载量最大的应用，甚至呢超过了抖音和微信等社交平台。据纽约时报报道说，学习强国 APP 的这个时尚与华丽程度可与中国流行的任何新闻和娱乐应用相媲美，堪称习近平在线红宝书，把中共个人崇拜和思想控制呢推到了高科技的一个新时代。那么学习强国 APP 精心打造，中共意在引导舆论还是控制思想？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屡遭挫折，那么学习强国能否另辟蹊径？政治宣传花样翻新，真能寓教于乐打动人心吗？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学习强国这个名字恐怕也是精心打造的吧。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中共宣传部推出这个学习强国这个软件，它真的是要鼓励人们去学习吗？学习跟强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本来学习和强国没有什么关系，那学习强国这个软件推出这个名字呢，显然是当局这个精心打造，那就是利用汉语的中文的这个一字多义，因此产生这个一语双关的效果。那习近平的信息，那么学习这里的意思就是学习习近平。学习习近平思想，那么再联系到习近平提出的什么中国梦啊、强国梦啊，这么学习强国就连在一起了。这当然是个小小的一个文字游戏，一个文字技巧。以前当局就用过这种方式，比如说当年早就有什么这个微信公众号就有什么学习小组啦、学习粉丝团啦，那这里的学习都是一语双关。都同时指学习习近平啊，其实这种做法本身这一类的文字技巧，官方也是从民间学来的。那网络流行之后，网络上很多网民发明了种种这种这一类的这些文字游戏，有的非常妙。你就像这个去年4月李瑞老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引用了一个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嘛，叫什么毛病不改，嫉恶成习。那这也是个一语双关，这个毛病一方面也指的毛泽东，那个嫉恶成习这个习呢，当然也指习近平。那你看这两个句子本身，他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就远远胜过学习强国，字面上看就联系就强得多。另外你要看它的第二层，它引申的那个意义，那就更深刻啊。那谈到这个毛泽东的问题错误不纠正，那么到头来你看最后就成了这个习近平加以继承，就成了习近平，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所以你从不管是从那个字面上还是从它引申意义上来讲，那这一句这个毛病不改嫉恶成习，那就比你的学习强国那实在高明的太多了。所以现在这个中国这种做法呢，搞点什么学习强国呀，搞点这些小玩意儿了，当然它看起来是在所谓接地气，但是呢，实际上我看简直就是东施效颦。
好的，那么经胡先生这么一说呢，我们知道了这个学习就是学习习近平。过去一年来呢，我们看到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极其几落了，表明体制内外的这个抵制是非常强烈的，但是总有人不死心。那么我来请教北京张先生啊，这次花样翻新据说下载量非凡，那么您预计学习这个效果会出现一个高潮吗？
觉得就是下载量非凡这一点呢，能跟这个就是各单位就是下文件，然后呢要求下载有关。就是你作为体制内的啊、或者党员或者公务员，你不下载不行，它等于有一定的强制性。那这个如果说大家都下载了，唯独你不下载，那这个大家都能看得见，哎，那这个就可能成为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下载量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呢，你说这个学习会出现高潮吗？我觉得也有可能出现高潮。为什么呢？这高潮都是造出来的。
嗯。
啊，没有高潮也能造出高潮。那过去我们经常在文革中间经常有这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而且这个高潮那个高潮是不断，这是中共的一种惯用的一种宣传手法。当然这一次呢，无非是加了点儿这个所谓通讯科技了，也不算是什么高科技。这个东西呢，也就是像相当于文革中人手一册的小红书，这个毛主席语录啊，那个时候不是人手一本吗？然后有问题就打开来，这个学一段念一段，或者是有这个争执的时候就拿出来打语录仗。
嗯，
那这个现在看呢，也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它的好处就是说，它跟以往的那个就是单纯的发文件呢、或者发社论呢不一样。它现在因为你人手有一册嘛，这个你或者人手有一机，也就变成它能够进入你的灵魂深处闹革命啊。这个事儿就像是比如说有过去毛时代文革中间有天天读，有早警示晚会报，有什么宝书台，有中字舞，有红海洋，对，其实呢都是一些信息轰炸。当然这个信息轰炸呢，可能它又跟这个跟你的职务的这个提升啊，对你的政治表现是否积极啊，这些东西是否可以入党啊，是否可以升官啊，这些东西联系在一块儿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诱惑力。就是说对体制内人，尽管它是一种相互欺骗，这个基层欺骗上级，上级再欺骗到中央，但是呢这种相互欺骗也能形成规模，它也是有效。虽然我心里不信你这个，但是呢这个我做出样子给你看，假装我相信。当然也有一些可能这个学着学着真信了，变成信徒了，这种可能也不排除，但是我觉得数量不会很大。
嗯，好的。那么除了学习习近平思想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学习强国这个软件呢，这个应用平台呢，还有大量的中国官媒的新闻。据中国官媒报道说，官方推出这个平台的目的就是要引导舆论。我来请教胡先生啊，现代文明的社会需不需要由官方来引导社会舆论？这跟政治洗脑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中共的所谓引导舆论就是政治洗脑。
嗯，
那按说政府想引导舆论，这也不足为奇。民主国家有些政府他也想引导舆论。你说我们把有些公共知识分子叫做意见领袖，那就是说他发挥了某种引导舆论的作用。
嗯
嗯，可是这个真正的引导舆论和政治洗脑，那又是根本的区别的。那区别就在于，真正的引导舆论，那就是把自己的言论放到言论的自由市场里头。
嗯
啊，和其他的言论自由竞争而胜出。嗯，那政治洗脑呢？那就他首先就是否定这个言论自由，否定言论的自由市场。嗯，对不同意见加以各种方式的这个封杀和打压，对异议人士严惩不贷，同时呢把自己的声音这个强行的灌输给全社会， 这就叫政治洗脑。那么中共的做法呢，显然属于政治洗脑，而并不是所谓的引导舆论。当然现在因为谈到洗脑呢，现在我觉得这个很多人把洗脑这个词儿用得太过于宽泛了。按照现在他这种用法，你包括一般的这个很多宗教的一些这个读经啊、修行的行为啊，然后政治宣一般的政治宣传，商业广告，或者乃至于精神分析学派的那种所谓心理治疗，甚至包括所谓传销，那都成了洗脑啊。可是这样的呢，我觉得呢，真正的洗脑它一定要是以暴力，而且常常是以国家机器的暴力作为依托，这是最根本这一点。那没有这一点呢，我要强调这一点呢，我们才能够把共产党这叫洗脑和其他的像刚才谈到一般的政治宣传呐、传销啊、宗教活动啊相区分。所以我觉得也我顺便呢也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人民日报》专门为学习强国，发表一个社评，称这个平台啊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权威、最全面的信息平台，是干事业创业的理论宝库，强迫铸魂的精神家园。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他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也看了这篇社评啊，这篇社评他要求大家要创建学习组织，然后呢设有学习积分、在线答题、日程提醒等等这个管理的激励机制，而让这个学习变得有组织、有管理、有指导、有服务。这个就有点像这个传销的这个，就是胡丁先生讲的这种结构啊。这个一般来讲，传销团体它内部也是搞这套东西。这个当然有一些个准宗教或者这种团体他也会这么搞，所以这套东西应该说不新鲜啊，也是算是要说起来也是一种电诈的方式，就是啊传销和电诈的方式。那他自己说是一上线就受到党员干部的追捧，说他能够打造最好的平台，提供最优的服务等等等等啊。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他这个东西的洗脑的功效可能就在这里，就是说越是便捷好用，越是跟你的工作啊日常的生活相关，那他就对你的这个洗脑就会越彻底。所以像这一类的，我还注意到它还有一些个就是传达文件和办公的功能，这样呢就和这个和这些公务员的职业可能就联系起来了啊。比如说以前这个还要什么有个文件下来，可能还要开个会啊、汇报啊，或者是这个讲一下，现在就直接可能就用这个学习软件，哎，就到了你的这个手机里头。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它的独到之处，你不能不说啊。这个在利用现代科技来进行洗脑方面，中共确实有创新，但是呢，问题是你的内容不行。就是咱们互联网说来说去说的，你要想抓人啊，想要抓住人，想要有受众，最重要的一点是内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的内容都是些陈词滥调，都是些官样文章的话，大家也就是以官样文章和陈词滥调来看待，就是我需要应付这个差事，因为我现在端着公家饭呢，那么我只好这么做。但是呢并不能够就让他真的信，我觉得这一点上这个软件的设计啊，这个我觉得他到不了这程度，因为他的内容不行啊。所以中共的宣传的失败啊，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所宣传的这些东西和现实是脱节的。你说的再好，说的再天花乱坠，再这个有远大的这个理想，但是从现实来看，只要每个人一回到现实当中，你就会发现，这套教义和现实的距离太大。
嗯，
所以这个也是你光靠激励机制也不管用，这个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讲，这个软件是失败的。虽然它的投入很大，它的规模很大，它的下载量很大，但是不能说明它能真的改造人的灵魂。
嗯，
谢谢。
好，那么现在我来选读一些网友们的评论，我们听听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听众观众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宋冰仪他说，这种强制性安装的应用呢，是习近平的四不自信的表现。习学论语却不知廉耻，习学资治却不知通鉴，习学毛泽东却不知阶级斗争，四不像而已。中共的宣传机器越来越落后了。习业陈XIYE 陈他说，就是用学习强脑学习强国软件包装了一堆个人崇拜和洗脑思想，真的是历史倒退。 I think therefore I am 肯定是牵制思想的科技工具嘛，从最初的报纸到后来的网络，到现在呢 App 是他们一路搭媒体的顺风车的手段。学习跟强国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他们就是爱把些个不相干的字搬弄在一起，以显示他们的政治口号多么有新意。下载量估计非常估计是强迫的，不下会扣奖金的。那我们就谈谈这个下载量的问题。据报道呢，说学习强国这个 APP 很受欢迎，成为下载量最大的一个应用软件，甚至超过了抖音和微信等这个社交平台。那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现象？中共的政治教育真的能够通过这种花样翻新走到人们心里吗？
这个学习 APP 这么受欢迎，这么热门，那显然它不是出自自然，不是出自自发，而是出自人为，而出自这个当局它的强力塑造。那么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那据我的了解呢，确实这个在这个怎么样把这个推行下去，那当局是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包括很多强制的命令，你像党政机关呐、各级党组织啊，一些公务员啊等等，包括一些高校的学生，那他都是必须得下载的啊，必须得有时间去学习的，而且有他要搞积分的啊，那么积分呢，对于你的这个这个升迁呢，都有很大的一个直接的影响，也就是在这些地方呢，当局采用了很多这个奖惩。奖励和惩罚，或者变相的奖励和惩罚，从而呢才造成这么种效果。而尤其是网络，我们都知道，那过去这个当局就在网络上下了很多功夫，培养了大量的这个水军、五毛，还有什么网评员，还有网管等等啊。那么在网上你要虚张声势的成本很低，很容易就做到啊。那么当局想用这种虚张声势、花样翻新。我想他达到那个深入人心的效果，我当然觉得非常可疑。当然，这里呢也并不排除在对有些人来说，在有些一定的时间内，它会起到某种作用。因为你按照这个一般的这个社会心理学，大家也都知道，如果你有些人，如果你整天听到的就是这么一种声音，你看到的，你周围人讲公开讲话讲的都是那么一种声音。久而久之，这个声音就在你的脑子里就很深入了，然后你随时想起来的就是这种声音，哪怕你不由分说，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它，到头来呢，你很可能就把这种声音就变成了自己的声音。所以当局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在毛时代我们就有很多的体会了，之所以要不厌其烦的搞这么一些，他也知道是所谓形式主义的东西，他就期待这种东西所造成了一种这个心理效应。他也不指望人们呢真的去信，但只要你们表面上都在说，表面上都在这么做啊，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达到他的目的。也就是说呢，就像人的思想、人的言论一个道理嘛，就是你尽管你由于搞政治迫害、搞言论治罪，很多人不敢讲自己的心里话，只能对外宣讲的话呢，都不是自己的心里话。但是这个对某些人来说，他久而久之就会发生变化。那你如果你不敢把你所想的变成你所说的，那到头来你很可能就把你所说的变成你所想的了。
嗯，
你重复官方那段话，久而久之那段话就成了你自己的话了。那么另外，它至少呢，它还可以造成一种所谓这个威慑效应，就是你看到你周围都在说那段官话啊，哪怕你心里有异议，你就有点心虚了，你觉得好像这个是不是我都四面楚歌了？你看别人都是那个调子，那是不是有我这种看法人太少了？那一个人他要对自己看法，他要比较坚定，除了少数特殊这个有很那个少数人之外，多数人他是看周围反应的。如果周围人都附和他，跟他观点一致，他心里就很踏实；如果周围人都说的相反的看法，他心里有点就有点没把握。那么，所以他这个当局这种做法呢，因为我们经历过毛时代在这一方面做法呢，当然更是无孔不入、登峰造极。所以对他的能够达到什么效果，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充分的估计，以及这些效果会有多大的限度，他最后怎么样会怎么破产，我想这个都是这个有前车之鉴，可以引为教训的。
好的，那么为了鼓励学习，刚才胡先生和我们一些网友都提到这个问题，说为了鼓励学习呢，这个应用平台呢实行了这个学习积分制度，并能用这些积分呢在学习强国的升级版上兑换这个礼物，这是公开的奖励机制。但是正像刚才我们的这个两位嘉宾以及呢大量的网友提供的信息说呢，这个背后其实还有一套强制性的机制。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学习强国 APP 这个受欢迎的这个现象呢？
这个就是现在是各省级的宣传机关是在一月中旬都下发了是关于组织开展使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通知，这个呢是一个文件下达的，所以从这个文件来看，它就要求下属各机关都要组织全体党员开展学习平台的这个使用。
嗯，
然后我在网上也推荐了这条新闻，然后我看网友们就在谈这个问题，他们说一个是谈到就是强制下载，不下载不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的单位呢是要求每天必须有16个积分，没有这个积分就影响到对你的绩效考核呀，对你的这个思想考核，所以呢我想这套东西呢肯定是有用。那当然这个所谓礼品这些肯定也有一定的诱惑力，当然这个是什么礼品现在也不知道啊，
嗯，
还没有看就是报道说谁得了什么礼品，但是呢这个我想积分跟礼品的诱惑啊，这个在互联网上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我想在这点上可能也能起一点作用，起码是这样，我按你的要求比如答了题或者争取到了积分，我就可以赚取，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就是哪怕你是在骗我，我假装受骗，然后呢我按你的要求做了，我的积分拿到了，然后呢我再骗取你的礼品，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相互蒙骗的这么一个关系。
嗯，
而且我也注意到最近这个宣传，就一些专家也在为这个中共的宣传设计，比如我看到有一个学报上的论文就说这个论这个格培尔的这个宣传模式对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宣传的这个启示，
嗯，
他还是很认真的在考证格培尔的宣传怎么有效，
张先生，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和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求是杂志为何再推习近平党比法大的讲话，以及翟天临事件暴露多少权贵现象。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